个过去的星期二，那个奥巴马总统这个宣誓就职哈。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的那个实况的转播哈。那么第二天的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才发现这个 New Jersey 有不少人竟然是坐这个游览车下去的哈。那有一位老太太跟着车下去的时候，结果没有赶上车，结果还留在那个 Washington DC 一个晚上。那么奥巴马总统呢，他竞选的时候，他一直讲的一个字是什么 ？Change。OK。那么他知道美国现在面对了一个事实上是全球都面对的一个相当严重的这个经济危机，所以他采取的这个策略或者政策就是要 change。因为2008年美国的失业人数大概有260万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所以奥巴马他必须这个很快的这个采取行动啊，所以他上班的第二天开始，他就开始这个在经济方面跟他的这个阁员开始想提出办法，也跟国会的议员会面，他希望他的这个振兴经济的这个计划能够在二月中的时候就能够通过。他希望能够花费大概7750亿以上的钱来救美国的经济，能够创造410万以上的这个工作机会。他希望能够把美国从一个经济上相当这个衰退跟困难的情况的里面能够拯救出来，能够顺利的度过啊，这是奥巴马他心目中所带来的这个拯救或者说改变。我想这个当然我们都很希望他的这个计划是可以成功的哈。当然今天大家都知道，是今天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哈。那么像我跟我太太今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了，因为我们要打电话到回台湾哈，因为刚好那是台湾正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在家里哈，所以我们就很早就起来打了很长很长的电话。那么新来的一年是什么年？牛年哈。那么当然希望牛年能够变成牛市哈，那么扭转什么乾坤哈，这个钱是金钱的钱哈，所以大家都希望说当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奥巴马总统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希望有一些改变，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气象哈。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不仅仅是一年新的开始，也不仅仅是一个世纪新的开始，他带来的是什么？整个人类纪元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从纪元前一直到纪元后，就是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开始。那么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开始是不是也带给我们的转变呢？那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1章第21节，他告诉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他所要带来的这个change要一些改变。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在这里说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带来的一个改变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救出来。我们需要救吗？美国的经济需要拯救，所以奥巴马他在这里他要提出他的救援的计划，希望把美国的经济从这个困境的里面救出来。那么耶稣基督来诞生来到这个世上，他带来了改变，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他能够他因着他的来而得到改变的。他希望拯救，奥巴马希望拯救美国的经济，那么耶稣来要拯救什么呢？我们需要拯救吗？我们有拯救的这个必要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拯救呢？我想起了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哈，事实上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我自己经历的。那个大概是在这个，我想大概是二十几年前，大概是198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做研究生哈，我在读书。那么我就住在一间这个就是住在民房的里面哈，房子的年龄大概跟这个教会是差不多的哈。那么就是所以就好像这样子房间就是一间一间，所以我们学生是住在学校的外面，每一个人住一间。 那么也就住了不少的中国人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共用一个冰箱，共用一个厨房，一起生活在一起，大家相处都很好。那么有一个同学呢，他年纪比我们当时的都大了很多哈。那么我们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他已经四十几岁了。那么我们都叫他老孙哈。老孙是很聪明的人哈，他是念物理系的，他是拿李政道奖学金出来的哈，所以他是属于物理天才。听他在学校里，他物理系他的指导教授曾经说他是这个教授三十年来教过最聪明的一个学生哈，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哈。那么他文革的时候呢，是本来应该受很多苦的，不过他很聪明，他会写剧本哈，所以他就跟我们讲说他才华洋溢哈，那么书读得很好，又很有艺术的天才，他常常拉小提琴给我们听哈，所以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那么他一个人在这边读书，他就申请把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他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哈，要能够也拿到签证来美国，可是就是每次签证都签不过哈，因为那时候签证比较困难，所以他太太跟女儿是怎么都签证不过，所以他就非常的这个 frustrated， 他就很难过，就跟我们说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么那他去自杀呢，那我们说他说他就那我就问他了，说那你怎么自杀呢哈。那么他就说我要投水自杀啊，投水自杀。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到哪里去投水自杀呢？那么他说我到学校的游泳池去投水自杀。那么好，他就去投水自杀。我每天下午啊，我都看到他回来哈，早上他跟我说我今天要去投水自杀了。那么我还以为见他最后一面啊，那么珍重再见。结果呢到下午他又回来了，回来了那几次以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哎呀，你不是要去投水自杀吗？怎么每天下午我都看到你回来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这个在游泳池里投水自杀很不容易的。我说怎么不容易呢？他说你知道游泳池人很多，投水跳下去以后，人家一看你在水里待太久，就会跳下去救你啊。那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所以我为了怕他们来救我，所以我不希望他们来救我，因为我要去自杀的，所以呢我每次跳下去以后，我每隔一分钟就浮起来跟他们讲不要救我，然后我再潜下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是，所以他每天下午都回来，那么他每次自杀都失败了。拯救是这个在中国人的传统的里面哈，那么我们中国人到了这个有需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到这个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会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求菩萨哈，求菩萨来救这个一些的东西。好像举个例子，一个母亲呢，可能到这个庙里面去求菩萨说，求菩萨救救我的孩子哈，因为他生病了。他现在很严重的病，医生都看不好，他现在连床都不能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对于拯救的需要跟拯救的呼求。那可能另外一个母亲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他求的是说哎呀菩萨，你要管管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怎么交了坏的朋友，那么他一天喝酒赌博净做坏事啊，我怎么劝他都没有用。那么从这些的例子，我们看到到底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救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救很显然的是从一个不好的状态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状态，那么很可能这个状态是从疾病到健康，就是孩子生病了需要能够救到健康。那无论是去求菩萨也好，或者去求医生也好，你也看过那个有人哈抓着医生的手说医生啊，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哈，这也是。那么这是从一个不好的状态到另外一个比较到好的状态，或者像美国的经济衰退是一个不好的状态，经济繁荣富足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救。那么另外一种救呢，就是很多的这个marriage counselor 在做的事情，从家庭不和呢，这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到家庭和乐相处呢，又是一个好的状态。或者有些人他们受了这个毒品的捆绑，那么他们在相当的不自由的状态，毒品限制的状态的里面，那么他们希望能够戒毒的中心的功能呢，就让他们得到心灵的自由或者身体的自由，这是一种拯救。那么这些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对于这个拯救的这个观念。那么圣经中的拯救是什么呢？到底耶稣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代表的救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这是怎样子的一个拯救，这是怎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这个救基本上是从一个不好的状态到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到底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里所记载的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罪恶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情形呢？事实上我们如果回想耶稣他所处的第一个世纪的在巴勒斯坦的处境里，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罗马政权之下做王国奴的，那么犹太人失去了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经济的地位，经济的独立，社会的地位，在政治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被占领的被俘虏的这些人民。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是一个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是要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来拯救他们，这是他们所期盼的这个救主啊。那么所以如果从这样子的角度来思想的话，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也许应该改写哈，那么应该改写成，那么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王国里救出来，而不是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所需要的拯救是他们王国在这个罗马政权的下面。这如果说这里所记载的是要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王国里的能救出来的话，这可能是比较合乎当时以色列人期盼的一个描述哈。那么以色列人当时所期盼的，他们是期盼一个拯救，他们是期盼一个改变，可是他们在这里所期盼的改变呢，也许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一个改变哈。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这个中文翻耶稣事实上是按照音，就是按音译啊，直译哈。那么事实上耶稣他原来的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里就是叫做什么，大家知道这个耶稣这个耶稣是一个希腊文哈。那么他的希伯来文，对，事实上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是相对等的哈。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大家知道吗？他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哈。那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约书亚的意义是什么？约书亚的意义是带领以色列人怎么？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哎，所以摩西，约书亚一直是这个摩西的帮手。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那么约书亚一直是他的帮手。所以在整个摩西的这个故事的里面，约书亚都在他的旁边。那么等摩西离开了世界的时候，约书亚就成为摩西的这个什么，这个继承人。那么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只带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东岸，就是摩押平原。那么摩西就死在那边，然后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所以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他和摩西一同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这个政治的压迫下带领出来，拯救了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自由的人民哈。所以这是耶稣亚所代表的意义。那么所以当耶稣这个名字被天使所告知的时候，也许耶稣对以色列人来讲，耶稣应该像约书亚一样哈，那么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做一些政治上的拯救或者政治上的改变。可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却不是应许耶稣要将以色列人从这政治上的困境里拯救出来，他反而是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这里所说的拯救，为什么圣经所关注的耶稣来的使命跟任务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将自己的百姓从亡国的痛苦里救出来呢？那么以色列人需要什么样的改变？以色列人需要什么样子的拯救？这里说他们需要从罪恶里被救出来，他们需要从这个罪恶的里面被改变。因为对，从圣经的角度， 罪是人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亡国是一个问题，亡国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遭遇，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上帝的观点来讲，罪是比亡国更基本的一个问题，罪是人类一个更不好的一个状态，这是圣经的立场。所以耶稣来，他最主要的任务或他所要完成的使命，是要将他的百姓，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哈，这个罪，那么我们一般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罪这个字的理解哈，那么我们一般人认为罪就是，当然就是指做错了事情或者犯了法哈，这东西。那么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这个法庭上的这些drama， 在法庭上所谓的 guilty 或者 not guilty， 就是指的有罪，判你有罪或者是无罪。那么法官会问这个罪人讲，你要不要认罪？所以基本上罪的这个字是指的你做错了事情或者犯了法律而已。那么我们中国人当然对于这个罪还有一些更多的这个理解哈。那么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很有这个礼教的这个民族哈，我们很注重这个礼义廉耻啊，所以君子做事情都要合乎什么？要合乎礼啊。所以我们就讲非礼勿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哈。所以那么所以君子就要克己什么？复礼啊。所以我们要合乎礼，这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如果不合乎理的呢，就是错的。不，中国人的理经常是在这个人伦的范围之内哈，也就是说我们指的是人际的关系里。那么我们这个好像做父亲的是应该什么？像父亲。如果不像父亲呢，就是什么？就是不对哈。那么我们中国的人伦关系有什么？有五伦。哪五伦呢？这个君臣、父子，然后呢夫妻、兄弟、朋友哈，这些我们这些五伦。那么中国有一个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叫做五代十国，大家也许还记得，那个五代之乱也，五代很乱哈。为什么？怎么乱呢？他就形容哈，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哈，就是说这个每个人都不像你该做的哈，就是你没尽到你的你该尽的责任，你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你对人。你做父亲你就应该像父亲，可是你不像父亲哈，你对你的孩子不像父亲的话，这就是不对的事情。中国人基本上我们是从人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对跟错或者罪跟没有罪哈。可是圣经对罪的理解是超越了仅仅在于人伦的这个关系的层面哈。罪不仅是我们在这个行为的方面有了问题哈，罪也不仅仅是我们在一些经济上或者社会上、文化上、教育上出了一些问题而已。那么圣经中认为罪一个最大，为什么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呢？因为罪是涉及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罪所涉及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啊。罗马书是一本有关于这个福音相当多的书啊，他提到人的罪，他也提到了这个福音，他也提到人怎么样可以因着福音而得到拯救哈。所以那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是很有名的一节圣经，说因为世人什么都犯了罪，所以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罪是一个没有人可以逃避，不是因为年龄、这个种族而有差别的问题。那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圣经的启示的里面，把罪归到人与神的关系，因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还不仅仅是人对不起别人或者亏欠的其他的人而已，乃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罗马书对罪有一些的描述，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马太福音所说的耶稣是来拯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所要表达的那个拯救或者改变的这个意义。在罗马书第一章的里面，保罗就是这样子的形容哈。那么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保罗形容说人哈，世界上的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么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 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下面等等的哈，列出了很多很多。保罗对罪很了解，他看到很多罪人所表现的这些种种不好的行为，但是保罗认为这些不好的行为有一个根源，那么这个根源就是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在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之下，才就产生了后面许许多多的，无论是内心的态度或者外面的行为，这些所谓罪所带出来的这些表现，一个基本的根源是人与神的关系出了这个问题。那么同样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里，他就记载，他说这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保罗在这里形容世界上的人，他们虽他们借着这个所造之物，他们知道有一位上帝，可是他们对于这个上帝呢，他们虽然知道，却不当作，却不理不睬，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尊敬他。对他们来讲，我行我素，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上帝你算什么？那么这是一般世人，保罗在这里形容许多的世人所有的态度，他们不把上帝当上帝，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可是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尊敬他，来荣耀他。这里就是所说保罗所说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本来是应该被他所造的人类所尊敬、所尊荣、所荣耀的，可是人凭着自己傲慢的心，人类不把上帝当上帝。那么不但如此，到了哥罗西书，保罗就继续写下去。保罗在那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的里面，保罗就说，罪人不但是不认识神、不尊敬神、不荣耀神。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他在那里讲到说，那么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人类与上因着心中的罪，人类与上帝隔绝，不但与上帝隔绝呢，因着心中的恶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人类站在一个上帝敌人的这个角色跟位置上，罪的状态就是使我们不认识上帝，不尊敬上帝，与上帝隔绝，而且与神为敌。这是圣经中形容罪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罪让人活在一个状态里面，是把上帝推得远远的，是完全把上帝不放在眼里，那么完全不理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尊敬他，所以这是罪的一个状态。从圣经的角度，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人没有上帝的人，这是人的状态，人拒绝上帝的人的这个存在，在从上帝的角度来讲，这样子的人是一个失丧的人。因为路加福音耶稣说，人子来就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从圣经的角度，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就落在一个失丧的状态，这就是圣经上所形容罪的状态。罪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因为罪的状态是一个失丧的状态。人以为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当家做主了，我可以自己控制我的生命，我人定胜天，我控制我的宇宙，我控制我所有的处境。但是从上帝的角度，当人在那里很骄傲的在那里认为我有了一切的时候，上帝说，人是一个失丧的人，你是一个与上帝疏远、与上帝隔离，你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状态。 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类的第一次犯罪，他讲到罪怎么样进入了这一个世界，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讲到神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而是人因着不听上帝的话，人不尊重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把上帝的话认为当作是耳边风，根本认为我可以我行我素，我做我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自己来当上帝哈。那么他就犯了罪，这是经上所形容的，他就是人远离了神，与神疏离。当人犯罪之后，人类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想得起来吗？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以后，当人类犯罪以后，上帝那天晚上哈，这个照惯例又要来到园中跟人类这个有这个fellowship 的时候，这个 quality time 哈，用我们现在的字眼，这时候亚当开始跟夏娃做了一些事情，他们结果怎么样？他们是很这个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呢，还是什么？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们就听了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罪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与上帝的疏离，人开始躲避耶和华，人不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罪使人跟神分开了。这是一个罪所带来的结果，罪恶一个最基本的结果或者状态就是人离开了上帝，人失落了，人疏离了，人离开了。那当人到了三章二十四节，当神开始审判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罪恶结果的一个更明显的表示，就是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什么伊甸园，人就离上帝越来越远了。因为人不能够再与圣洁的神同在同住了，人从此与神分离，罪使人跟神分离，而罪带来另外一个很这个 byproduct 哈，就是这个副作用，也是人把所有的关系，罪把所有的关系都怎么造成了隔离，从此人跟不但人跟神的关系疏离了，罪也使人跟人的关系什么疏离了。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原来是很好，不需要 marriage counseling 的哈，不过后来就开始什么，就变得不是很好了哈。那么实际上说记载我们，那么同时更明显的是，他们的长子叫做什么？该隐，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呢？亚伯。世界上只有四个人哈，就已经开始什么，人与人关系就发生了这个相当的疏离哈，不但是疏离，而且产生了什么嫉妒，因为嫉妒以后呢就什么就杀恨 OK 这个就开始了谋杀。罪带来了不但是疏离，罪带来的是死亡。那么不仅是借着这个亚伯的死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类这个肉身的死哈，更代表的死亡是因着罪进入了人类。那么当然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在告诉亚当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就已经告诉亚当说你们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犯罪的结果第一个当然就是与上帝疏离，与上帝隔开，第二个就是带来了死亡，而这个死亡当然是因着人与上帝疏离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上帝是代表生命的泉源，当人类离开上帝的时候，所唯一留给人类的就是死亡。因为你离开了生命，你所有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死亡。这个死亡当然用亚伯的死来代表人类肉身的死的开始，同时更重要的是指的灵性的死亡，人类与生命的源头的上帝隔开了。那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希伯来文原来用的是死哈，就是两个字，那是代表说你肯定是死，你是一定会死的这个意思。当人类犯罪之后，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人类离开了上帝， 人类进入了死亡，人类离开了生命。所以到了罗马书，保罗在这里描述这罪的情形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保罗就这样子写了哈，他就说，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大家注意保罗这个用的字非常的这个准确哈，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那么这是指亚当犯罪，死又是从罪来的，因着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保罗接着就写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描述人是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那么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保罗就继续写，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圣经中对罪恶的描写。圣经中当然知道人类有不同的问题，我们有政治的问题，我们有经济的问题，我们有社会的问题，我们有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可是圣经对人类一个最基本的理解是，人类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人类需要改变，人类需要拯救，而这一个拯救是因为我们在罪恶的里面，而罪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因为那么耶稣基督的拯救当然是指的要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好的状态。那么罪这个不好的状态是代表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失丧的，我们与上帝是一个疏离的，我们是隔开的，是远离的，我们是在与生命隔开，我们是在一个死亡的状态里。这是罪，圣经中对罪的状态的一些的描写或者描述所用的词言语。人是疏离的，人是死亡的状态。那么耶稣基督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然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拯救我们，他来让我们离开了这一个罪恶的状态，进入了一个归回上帝，与上帝和好而得到永恒生命的这个状态，这个好的状态，这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所要达到的事情。好，我想我们需要读一处的经文，以弗所书，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十三节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在这里形容这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因着他的血所带来的拯救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就给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从前原来是远离什么？远离神的人，我们跟神是隔离的，我们是与神有相当远的距离，我们是疏离的，我们是失落的，我们是离开上帝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就靠着他的宝血已经怎么得以清净了。我们跟上帝的这个疏离很距离很远，因着 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得以清净了。这是这耶稣基督的拯救所带给我们，我们从一个疏离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清净的状态，我们从一个彼此为仇的状态，那么我们第十六节说我们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什么和好了。我们原来是与上帝是有冤仇的，我们是这个不喜欢上帝的，我们是远远的不尊敬上帝，不理不睬上帝的。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甚至是怀恨上帝的，这以上帝为敌的。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让我们与上帝什么和好了。所以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那个罪恶的问题，所以我们处在罪恶状态那个不好的状态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让这个冤仇呢，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冤仇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与神和好了。这个冤仇这个不和好，不仅仅是我们与上帝为仇，与上帝为敌，我们与上帝隔离，我们与上帝分开，我们可以与上帝进入一个和好亲近的这个关系。罪所带来的不仅是指的一个这个垂直的人与上帝的这个关系的问题，罪所带来的是以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就像这个该隐与亚伯所产生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么圣经在这里记载我们这个救恩所带来的这个 impact 这个影响，这一个结果，或者说这一个拯救，不仅是在这里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亲近，与上帝和好。他在这里也讲到说，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么是指的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是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这个水平的这个关系，这一个的纷争，这一个的嫉妒，这一个的没有办法和睦，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这个疏离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得到了改善。那么不但得以改善，曾经是彼此为仇的两群的人，保罗在这里特别指的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啊，这个两群的人，这个原来是彼此看不起的，彼此敌对的，这样子人，这样子一个恶劣的人与人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成为什么？说不但给远处的人，给他近处的人，我们两下就是指的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这个外邦人都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不但如此，他说我们就，他说你们是指的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外邦的信徒，他说你们就不再做什么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改变，不仅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救恩所带来的改变，就让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而且不但得以改善，竟然成有一个可能，竟然达到了一种的情形，就是我们通通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都变成神的儿女了。这是何等大的改变，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改变，只有变成一家人是很困难的哈。这 我能够想到的大概只有一个是结婚，一个是 adopt 哈，大概只有这两个东西才有可能哈。那么除了这个天生的血统关系之外，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两方原来是彼此仇恨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得以与神和好，他们归回上帝，而且他们与他们原来没有办法相处的另外一个群体的人，能够同样的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这个拯救哈。那么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就在这个救恩的这个理解上就继续的有所发挥哈。五章十一节保罗就继续的讲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他说，不但如此，他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哈。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我们原来跟神是敌对的，是这个彼此为仇的。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与神和好。保罗说还不但如此，还不仅仅是和好，和好还只不过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与神什么？与神为乐。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人犯罪之后看到神就会什么？害怕。这你会不会你所害怕的人你会以他为喜乐的原因吗？不可能的，你逃都来不及啊。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救恩所带来的这个伟大的这个结果或者影响，就是使我们这般原来与神为仇为敌、恨恶上帝、惧怕上帝、躲避上帝的这一般的罪人呢，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与神为乐，上帝成为我们的喜乐，上帝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让我们每一次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就高兴，想到上帝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喜乐，那么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了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从前亚当看到上帝就赶快躲，那么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想到上帝我们就充满了喜乐，我们就很高兴的到上帝的面前，正如诗人所说的，我要到这个锡安去朝见我的神，是到我最喜乐的上帝那里。人跟上帝的关系竟然可以美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就是每一次想到上帝我们内心就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所要去朝见的，我们要去面对的，不是一个凶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恐惧的上帝，乃是一个充满了慈爱接纳我们与我们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的一个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源头。这是罗马书在这里所说的，我们不但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以神为乐。这是第一点我们得以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和好。那么罗马书的这个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就讲到最耶稣拯救的另外的一面。他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因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这里保罗就继续的讲到说，救恩，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第二个重大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原来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是一个灵性的死亡的状态，当然有一天我们都要肉身的死亡，而死亡以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救赎，所有的罪人都要面对上帝永恒公义的审判。那么即使我们的肉身还是活的时候，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灵性的死亡的里面。那么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么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也同样的 message 告诉我们的，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我们在关系上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我们成为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都是会腐朽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永恒存在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所渴慕的，可是是我们拿不到的。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很多人说圣经中的圣经是哪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如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的，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神的独生子，神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一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所以圣经上有相当多的篇幅，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跟这个约翰一书里所说的，他说当人有了神的儿子就什么？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即使我们肉身是活着，我们有着这个肉身的生命，但是这个肉身生命是很短暂的，是会腐朽的生命。圣经中所描述的是人有一个可能，这一个可能是我们可以得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 死亡是人类最没有办法克服、没有办法战胜的一个敌人。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人类有很多的智慧，上帝所赐给我们普遍的恩典，可是我们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胜过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因着来拯救我们因着犯罪而进入死亡的这一个不好的状态，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所带来的改变，这一个改变是巨大的，这一个改变是能够让我们从一个没有盼望只有今生活，我们再多的盼望就是多少，就是80、90、100，那么听说现在上海是有不少100岁以上的人哈，我昨天看报纸哈，那么连100以后呢，105然后呢，然后呢，人永远没有办法再问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 change， 所带给我们的改变，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带领我们超越这一个死亡的限制，不仅是我们肉身生命的死亡，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而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与上帝之间灵性的这个死亡，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灵命可以恢复过来，苏醒过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我想这样子的信息我们平常是认为是给这个慕道友说的哈，那么对于慕道友来讲，他们需要这样子的理解，他们需要这样子的认识，因为让知道罪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生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罪恶，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能够解决我们罪恶的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入生命。但是我想这样子的信息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跟反思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做很久了，我们就把救恩当作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没有想到说耶稣基督来所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改变，甚至耶稣基督来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改变，那么是有多大的影响力哈。佛罗里达有一个牧师叫做Pastor Kennedy 哈，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耶稣哈，可能有人有看过哈，他列了50个理由哈，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耶稣的话会怎么样，我们的经济会怎么样，我们的政治会怎么样，因为基本上西方文化是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整个世界的现代世界是受西方文化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影响哈，这个整个制度。那么他所讲的没有错，耶稣基督带给人类的相当多的改变哈，无论是人权，无论是社会，无论对弱势群体或者这个政治制度都有相当的改变。但是我想圣经中所更强调的一点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从罪恶的状态进入这个永生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自己达到的一件事情哈。有世界上的经济，也许奥巴马可以做一些事情哈，但是当一个人离开上帝，人失丧的时候，奥巴马又可以做什么呢？又别人又可以做什么？我们有办法自己拯救吗？也许我们可以靠着努力，或者靠着一些机运，把我们的经济情况转好哈，我们可以再去念一个学位，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经济状态就改好了。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去帮助我们自己脱离一些不好的状态，我们也可以改过自新，然后离开一些东西，然后进到一个比较好的情形的里面。但是当人类面对罪恶的时候，人怎么救自己呢？有谁可以救自己呢？人有没有办法胜过罪恶呢？谁可以有力量胜过罪恶？谁可以有力量胜过死亡呢？这是我们一个没有办法面对的问题。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么犯罪的力，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好像一种捆绑，是一个人类没有办法胜过的事情。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在罪恶的里的时候，人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人类只有犯罪的自由。而这一种捆绑的里面，人是走不出来的，因为人没有办法救自己。那么所以 在使徒行传里就记载了，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这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福音，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这是一件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的力量所达到的。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伟大的救恩，是一个改变。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反省我们这个救恩，我们就要感谢耶稣基督来所带给我们的救恩。这一个救恩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不然我们仍然活在罪恶的里面。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比喻哈，在圣经上，那么其中有一个比喻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比喻哈，那么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这里讲到，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哈，这个浪子的比喻。我想这是对我们大家都蛮熟悉的，我就不念了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因为很长的一段经文，他在这里讲到浪子是什么？失落的人。浪子是远离什么？家庭跟父亲的人，他是一个疏离的人。耶稣用这个浪子的比喻形容世界上的罪人，世界上所有的罪人都好像这个浪子一样。这个浪子就远远地离开了父亲，他在外面流浪，他在那里活在罪恶之中。他原来以为他可以在那边这个拿着他的钱财任意而为，享受所谓的罪中之乐，但是慢慢的他就发现罪中之乐是何等的短暂，他所有的是捆绑跟辖制跟痛苦。当他在那里选择了在外流荡的时候，他成为活在罪恶的状态的里面的时候，他就任意放荡。当他耗尽了一切的时候，那么他在那里是一无所有。当他在那里流荡的时候，在失落的时候，上帝的爱并没有离开他，这个天父仍然天天的，这个父亲仍然是天天的在期盼，在等待他儿子的回头。他何等盼望他儿子有一天能够回转过来，他何等愿意赦免他的儿子。那么他在那里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的那一天，他可以照圣经所形容的，他父亲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耶稣用的这一个好像很这个很温馨的、很家庭式的这个比喻，来形容了一个失落的罪人所在罪恶的状态的里面，而一个罪人怎么样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呢？那么他在这里形容这个救恩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前面保罗是比较用这个叙述的这种方式来形容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耶稣用了一个很温馨，他的听众这一般农夫渔夫都可以听得懂的一个比喻，非常这个通俗化民间化的这个比喻，来讲到救恩的这个实际。救恩就是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我们原来与上帝疏离、与神隔离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为乐。那么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正如罗马书第五章里所描述的，他在那里表示说，那么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归回天父的怀抱。那么到了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也许可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救恩的结果，这是救恩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分。我们不再成为奴仆，我们不再成为上帝的仇敌，我们乃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亚兰文。那么神是我们的父亲，那么我们从远离到亲近，我们由死亡到生命，那么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呼叫阿爸父，住在上帝的家，住在家里是儿女的权利。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是儿女的享受，我们可以回到家里，回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同住。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新年所代表的意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什么回家，什么过年哈。那么我看这个报纸记载这个国内的这个返家潮哈是非常的这个踊跃的哈。那么可是车票什么一票难求哈，很多人排队带着小板凳哈，背着那个孩子这样子在那边排，一排排十个钟头，我都不知道火车有没有坐十个钟头哈。可是他排队，他就排十个钟头，排十二个钟头。而对他们来讲，排十个钟头还是什么？还是值得，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就是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是一个地上这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回家的感觉真好。这是一个代表一个温馨联系。亲近不隔开的一个那一种的情境跟感觉啊，耶稣基督就用了这一个天浪子回家的比喻来形容这个救恩。救恩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回家的结果，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哈，我们可以亲近上帝，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我们可以在那里因着上帝而喜乐哈。这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改变，跟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福分。这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要成为这个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带给我们的意义。为什么耶稣来这样子的重要？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耶稣，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都不能回到天父的家里。今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带来了真实的改变，他带给我们的救恩是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那么我想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为着这个我们要常常的感谢上帝。有没有常常为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感谢上帝？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这是上帝的恩典。那我想我们也更应该另外一个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多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什么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哈。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可能回这个肉身的家哈，所以像我们只能用打电话回台湾的方式去跟家人哈一起吃年夜饭哈，对不对？这个我听说现在已经有软体哈，可以这个利用这个软体的方式在这边吃饭跟那边吃饭，利用这个 multimedia 的时候，好像制造这个 virtual dinner 的这种 environment 啊，因为大家很喜欢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同一家的人哈。感谢主，教会是上帝什么属灵的家哈。我们我听说我们等一下就有一个什么这个除夕的这个特别的聚会啊，我们回到属灵的家里，这是上帝救恩的结果。上帝的救恩不但让我们与上帝垂直的关系得以和好，上帝也让我们与水平的关系什么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许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嫉妒，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人与人之间的不谅解，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可以不再彼此饶恕，彼此原谅，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的爱。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家里面，让我们虽然好像我们不能肉身中回到我们肉身的家里的时候，让我们在上帝的家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因着上帝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这里一同领受上帝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纪念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感谢耶稣基督他来所带给我们的改变，所带给我们的拯救。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我们可以呼喊天父，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在这里享受家里的温暖。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一个与神为仇为敌的人，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就回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你恩典的当中。我们在恩典中被你所建立，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允许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